今天早上我们陈哥来看以赛亚书第四十七章。以赛亚书四十七章，刚才我就问了一下大家，就说读完四十七章的时候，你是觉得这是在讲一个道理，大家研究研究，然后讲讲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是讲的是一个将要发生的事实？假如是讲一个将要发生的事实，我们如何面对？我们常常在读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那是讲一个道理，我们要研究研究懂不懂，但是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地方是讲道理的。对不起，我要讲的是圣经里面讲的通通都是讲事实，哪怕是讲道理这件事情，传耶和华的事情，这件事情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当我们面对这些事实的时候，我们才要思想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加勒底人那个时候以赛亚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加勒底人到底兴起到什么程度？其实加勒底人在以赛亚做先知的最后一个王西西家的时代的时候还没有兴起呢，只是派了使臣，是不是啊？窥探以色列的虚实，只是这样而已。但是到最后，以色列人所要面对的就是这一个巴比伦，或者是加勒底对他们整个的这个掳掠，落在神管教的里面。那么，圣经里面讲到这段以后才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却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所以当我这样看的时候，很真实的看的时候，我觉得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以色列人以后要发生的事情，他们眼睛不见，对当时的人有什么益处呢？我就相信，其实时间在神的手中，不管是过去，不管是现在，不管是未来的时间，总有人在那边生活。上帝所要说的话，所要的启示，不单单是对着当时的时代，又何尝不是为了我们今天的时代？所以当时的人因为信不来，以色列人信不来，所以怎么样呢？虽然告诉他们事实，或者告诉外邦人的事实，他们到最后还是落得这样的下场。反过来讲呢，我们今天呢已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而今天在历史历代里面也有这些事情在重演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学的功课的话，我们所遭遇的或者世人所要遭遇的，也跟巴比伦人所要遭遇的是完全一样。好，今天我们来看，假如说我们说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对待这个巴比伦，或者这样对待这个加勒底？其实看四十八章就知道了，神不但用这个标准对待加勒底，神也用这样同样的标准来对待他的选民以色列。今天我们不要想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会比这个不信主的人就蒙神的保守，是会蒙神的保守，是在基督里，在我们真正知道说要悔改在神的面前，不然的话我们不悔改，我们所遭遇的会比不信主的人不一样吗？等到我们就是悔改了，遭遇的跟不信主人遭遇一样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仍然有安息，这就是信主跟不信主的不一样。当我们想到说我们信的主跟不信主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信耶稣人不临到，而我这个不信耶稣人临到，这是拜菩萨的心理，你想错了。等到我们所行的跟不信主人一样的时候，他们会遭遇的，我们也会遭遇，只是他们因为没有认识神，他们没有一个出路。我们认识神了，我们知道回头悔改到主的面前，可能环境没有改变，我们的心境被改变的时候，我们在苦难的里面仍然可以流着泪赞美我们的神是信实是蛮有慈爱的主。所以我们今天四十七章，我们先来看巴比伦，或者看这个加勒底，让我们有一天看到这个世代里面的人像加勒底像巴比伦一样的强盛，这样的享受，这样的了不起的时候，我们的心需要不平吗？我们的心需要还去效法他们吗？那么加勒底人这边用什么来形容呢？加勒底人这边来形容他们是加勒底的巴比伦的处女啊，这个加勒底的闺女啊。有的时候我在想说，神怎么会把这个一个国家哈， 这边讲是讲到他们的处女跟他们的闺女，其实圣经里面常常在神的眼光里面，这个雅各跟以色列是一对妹子，有没有？就神常常把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用女性来形容，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其实我也没有对女性有特别的歧视啊，是这样没有。但是呢，用这样一个方式来形容的话，形容巴比伦跟这个加勒底的话，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其实一个人真正的尊贵是什么呢？一个人真正的价值就是他年轻嘛。什么是处女呢？就是他年轻嘛。当然现在老处女越来越多哈，但是那个时代几乎不会有老处女了。现在这个时代因为人慢慢这个被世界被各方面的东西影响，已经是怎么讲，到了个地步，人不值得信任，人不值得托付终身，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慢慢的神对人的一些安排，因为人长久以来的堕落跟犯罪，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都违反了这个违背了许许多多东西，还假其名叫做什么，叫做先进进步啊，是吧？这个是另外的话，真是有人愿意我们可以有点交通。但是我在这边讲到什么呢？巴比伦他的高贵，因为他是闺女，他是处女，就形容一个女性的一个美好。但是有没有想过，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上再尊贵的东西，再在宝座上面的人，有一天要被下台啊，要下台。就是说今天在位，你假如能够不忘记说有一天我会从这个台上下来的话，那么你在台上的时候所做的事情怎么样呢？让你下台的时候就能够不但身段漂亮，而且下台以后怎么样呢？还不至于遭灾。当一个人上台的时候，不知道他下台他会有一天会下台的，像有一些的领袖，是不是啊？下了台以后马上那个监牢的时候，他从来没想到说他有一天要下台，下台以后他会怎么样，所以怎么样呢？就胆大妄为，做许许多多的事情。你不管是在社会上也好，今天一个做老板，他有没有一天想到说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他这个老板会做不成的时候，他的员工有可能怎么看待他？假如他想不到这个时候怎么样，他把他的员工当奴才，他把他的员工当什么呢？当他的摇钱树，对不对？当什么呢？当卫生纸，用完就丢的这种。等到有一天他下台的时候怎么样呢？说不定他的员工日子比他好过，根本也这样对待他。今天有很多巴比伦，为什么上帝要先跟他们讲呢？你看你这么尊贵，你是处女，你是闺女，被人家捧在手上的这个明珠，是不是啊？但是你不要忘记，还有一天你怎么样？你有一天你要下来，有一天你要去推磨，要揭开要揭去你的帕子，要脱去你的长衫。那些意思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得意，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尊贵，一个世界上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掌权。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巴比伦因为没有想到这一点。以至于怎么样呢？他强盛的时候怎么样？圣经里面讲到说，他怎么样呢？他把恶加在老年人的身上。他怎么样呢？他把这个，他毫无手中，毫无什么，毫无怜悯，有没有？今天我们得意的时候，对待人的时候，你能够想象，我们自己那种不可一世的样子，是不是？对不对啊？加勒底人就是这样。巴比伦人就是这样。等到有一天神的刑罚临到他们的时候，所以我常常讲，不是神的刑罚临到人，是人自己这样做招来在神的律的里面该当受的。我们常常把圣经里面很多的词误解了，我们觉得说是神向我们发怒，我们觉得说神在里面让我们遭灾。其实我们何尝想过，这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了什么事情，让这个刑罚，让这个愤怒必然的临到我们。我常常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我问大家，为什么吃错东西会拉肚子，肚子痛啊？为什么？因为它脏。谁规定说吃到脏的东西肚子会会痛会拉肚子的？ 上帝说啊，上帝照着肚子说，什么细菌下去都可以消化的，什么脏东西进去通通都肚子不痛，上帝要照也可以啊。那这个律是谁定的呢？这个律是神定的。我们偏偏要去吃不干净的东西，结果怎么样？肚子痛拉肚子了，怎么样了？我们怪上帝不保守我们，可以吗？但是假如我们说这是神这个我们吃当东西神刑罚我们，也讲得过去。另外一种最正确的讲法就是，我们不听神的话，做了会吃了会让肚子痛的东西，所以自作自受。我觉得最公平应该这样讲。今天我们常常不信主的人也好，信耶稣的人也好，相信有神的人不信有神的也好，对不对？等到遭遇人生里面什么事情的时候，对不对？神啊，怎么没有这么没有天良，是不是啊？得癌症，神啊，怎么没有天良？为什么让得癌症罪临到我？那你听到吃泡面呢？那你怎么会想到方便光吃这么好处呢？跟你讲了有多少东西吃了会得癌症的，你为什么偏偏要去吃呢？加勒底人、巴比伦人到最后会遭遇到这样的事情，会下台或者怎么样呢？这个什么转眼之间丧子寡居，是不是啊？这个转眼之间怎么样呢？转眼之间有许许多多的这个他不想碰到的事情，灾祸要忽然临到你。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在得意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灾祸会临到他。而且他心里怎么讲呢？我不可能寡居，我不可能丧子。寡居是什么样子？寡居就是痛苦孤独，是不是这样？什么叫做丧子呢？丧子一个孩子，儿子对女人来讲什么？是他的盼望，是他的接续，是他的延续，是他的安慰。什么叫丧子呢？丧子的意思就是他的安慰，他的盼望通通都没有。什么叫寡居呢？寡居就是他的依靠没有，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在那边，这个寂寞，是不是这样？今天世界上的人在贪图物质享受的时候，他会想到说，他今天所依靠的这些东西，有一天会远离他，有一天是依靠不到，有一天是得了这些东西，反而是让他心里空虚，像一个寡居没有丈夫的人一样。这是今天像巴比伦预表像巴比伦一样这个世代里面的人的想法，普遍来讲就是这样。我的意思不是说全部，但怎么样呢？巴比伦没有好人吗？也有好人。那讲一个普遍的现象，今天也是这样。今天哪一个国家被兴起？巴比伦是被兴起的。巴比伦以前是亚述，是哪一个国家被兴起？哪一个人要被要在这个社会上里面会有兴起？这是你决定还是谁决定啊？你说是你决定，好，我也赞成是你决定。那么我要问了，那你下台是你决定还是别人决定啊？这个逻辑就讲不通了。没有一个人想下台，很少的人会想下台。但是那你不想下台，你为什么下台呢？不是由你决定。反过来推，你要上台是由你决定吗？好好思想，我们人生遭遇的事情到底谁来决定？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活。今天很简单，上帝让我们兴起的像就像像巴比伦一样，到时候可以征服当时的这个中东的天下。但是怎么样呢？他若是里面有一点点的怜悯，他若是里面有一点点想到我要有一天我要下来的时候，从宝座上下来的时候要怎么样的时候，他才知道坐宝座应该怎么来对待百姓，对待交在他手中降服于他的人。今天很多人不这样想，我们信了主，我们这样想吗？我们得意的时候可以决定一点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看看我们那个脸嘴，照照镜子就知道了，多可怕 啊！像巴比伦，跟巴比伦有什么不一样？你看看有些人在社会上能够这个号令天下的时候，对不对？你看看他在礼拜堂可以指挥全局的时候，你看他那个脸嘴是不是这样？但是反过来讲，上帝为什么要责备他没有怜悯啊？你怎么这样的亏待虐待别人呢？上帝为什么责备他？假如上帝不给人怜悯的心，神没有资格可以责备我们。但是不要忘记，神造我们人的时候把神的形象造在我们里面，神有公义也把公义的心给我们。狗偷吃 狗去吃不是他自己劳碌的东西，他一点不脸红。但是我们人怎么样呢？我们人刚刚开始去偷吃别人的东西会脸红，心跳，是不是这样？这个东西从哪里来呢？这个为什么狗没有我们人会有呢？因为有一个所谓的公义、公正、公平的东西，这不是我的，别人苦的，我没有花力气怎么去拿人家吃呢？刚刚开始就有良心不安，对不对？脸红心跳，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人总有一种公义的心嘛，公平的心嘛。我们人总有一种爱嘛。我说动物界我们看到很多爱，那是它的本能，为了延续它的下一代，上帝赋予它的，这个不是爱，上帝赋予它的对它的儿，对它的小鸟、小鸡、小狗的那种爱护，会给它吃奶，会找食给它吃，这什么，这是神给这些动物的本能。基本上来讲不应该用爱这个词来形容，是本能。为什么呢？等到小鸡大了以后，小鸡再去靠近母鸡的时候，母鸡会啄它，会戳它的。你靠得近，它就一直啄你，啄你会把你啄到啄死的。这叫什么？这个叫做神给鸡，让它能够繁衍鸡下去一种本能，称不上是爱。但是神给人的真正是爱，那个爱是什么呢？那个爱真，这个爱不被玷污的话呢，儿女多大？父母亲还是愿意为他付代价爱他，这叫什么？这种爱是类似神的爱。但是很可惜，人有神的爱，人有神的形象里面的公义，人有神像神的形象里面的信实，人有神形象里面的什么呢？这个圣洁。但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心里面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但是却被罪恶的思想，却被贪婪的思想，想掌控别人的思想怎么样了，空洞剥夺，到最后所行的怎么样了，不但活不出神的形象，而且还活出跟神形象相反的来，以至于什么呢？以至于巴比伦会遭遇到这样的结果，祸坏领导，什么丧子独居，有没有？这是件很可惜的事。今天想想我们，在我传道的过程里面，别人觉得最难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很多不信耶稣的比你们基督徒还好？我觉得我们很诚实面对的时候，发现谁圣经里谁跟你讲过，这个信了耶稣了以后行为对比你要好？圣经很清楚地讲到说，一个人信耶稣，他就会知道他是罪人，哪有什么信耶稣定比你好？我从来不相信这个。但是反过来讲怎么样？反过来讲，一个真正知道自己不好的人，从信耶稣开始会慢慢慢慢越来越像耶稣，这是我相信的。在座位上的时候依靠自己，在自己有地位的时候，有钱财的时候不可一世，这是巴比伦所预表的一类的人。这一类的人我常常讲，可能是信耶稣人，也可能是不信耶稣人，可能不信耶稣人可能更多一点，但是也不一定啊，是这样啊，就是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神借着先知提醒巴比伦，有一天你要下台，你今天不要用你有的这些在那个地方好像怎么样。但是另外一个呢，一个是人在得意的时候，人有地位的时候，人有钱财的时候，行得不讨神的喜悦。反过来怎么样？等到他有一天遇到灾祸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下台的时候怎么样呢？他无助的时候怎么样呢？他怎么样？他就去寻找什么呢？关心的啦，这个占卜的啦，行邪术的啦，是吧？今天你看看在美国，你今天在西方世界那个观星象的、行邪术的、算命的，中国还少呢，现在西方更多，更流行啊！你看那些电影明星，哪一个不是去看看水晶球啊？有没有？你深入到一个西方文化去以后，现在这种观相术啊，这个什么中国人讲算命啊，什么这些紫微斗数啊，七七八八，在西方我们说是科技发达的人群里面，为什么呢？因为等到有一天他发现这一些人所发明起来的东西不能够成为他的这个安全感，不能成为他的依靠的时候怎么样？他无助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会回到神的面前来寻找真神吗？不不不不，他反而去拜这些东西，他反而去找那些怎么样呢？找那些东西，什么咒语的啦，什么花很多的时间行邪术的啦，是不是？ 圣经里面怎么神界的先知以赛怎么说，好好好，你们在坐在位置上自己有办法的时候，以为自己是上帝是神，对不对？等到你们走下台的时候，无依无靠的时候，你们也不回来找我，找什么呢？找那些找那些你以为可以帮助你解决未来这个前途的各式各样的这个偶像邪术，是不是啊？关照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接着先知以赛说，到那个时候你看看他们能不能帮助你。弟兄姊妹，我要讲一句很真实的话，没有这位真神，教堂不能帮你，圣经不能帮你，牧师传道不能帮你，这个教堂为什么能帮你呢？因为教堂里面有主才能帮你。圣经为什么能够帮你呢？因为神借着圣经向你说话，圣经才能够帮助你啊。今天牧师传道为什么会帮助你呢？因为神使用这些人才能帮助你。假如这些东西都没有神的时候，就是基督教里面所有今天的一切都不能成为你的依靠，你相信？今天很多信耶稣人，我这样讲他能够体会的，对不对？他可以把圣经也当作像关照的一样啊，神啊，你像不像什么？不，翻开来，哎，告诉我这句话。结果一读，你出去吊死好了，像犹大一样这样，你要出去吊死吗？我们是以这样的一种碰运气的方式来搞圣经吗？哎，有一次我到北京去。有个人说，王老师，你把你的圣经给我。我说你要我的圣经干什么？你这边有本圣经吗？但我那本圣经不灵啊，你们传道人圣经比较灵啊。你说晚上睡不着觉，摆在枕头下面压着睡会比较好睡。什么话嘛，啊？你抱着圣经睡觉就怎么样啊？没有神，你抱着十本圣经都没有用。你把圣经垫成床睡都没有用，我告诉你。但是今天我们人是这样哎。得意的时候是不是啊？目下无人是吧？等到有什么事情来起来什么来？逢庙必拜是吧？逢教堂必敬是不是这样？不，要回到神的面前，不然的话，我们的结局会像巴比伦一样，我们集体不同。